啊，就是劳碌的虚空。那我们知道全能的神，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就把那个管理的责任交了给我们人类。那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8节，那里呢提到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界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还有创世纪的2章15节也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们收理看守。那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呢，工作是咒诅还是祝福啊？应该是祝福来的啊！工作本来就是神给人类的一个祝福，是为了世人啊带来快乐，带来满足。那但是呢，我们知道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在创世纪的3章17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的3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清楚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那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因为人犯罪之后，地受了咒诅，所以人要劳碌，要劳累。那这是人犯罪之后的啊一个咒诅，也就是人不能够享受工作的这种的快乐，这种的趣味。无论你的工作上是勤劳还是疏懒，你同样会产生一种的虚空的感觉。这就是传道书4章4到6节所讲的啊信息。我们来啊再读一次啊这段的经文，传道书的4章4到6节，好吧。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人设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不丰。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无满了两把劳碌不丰。那传道书的4章4到6节这3节的经文，表明了作者看到在日光之下有两种极不相同的人，在日光之下有两种极不相同的人。一种是什么呢？一种呢，一种人就是怎么样的，拼命的劳碌工作，但是呢却是产生嫉妒纷争啊，增进嫉妒。另一种呢是怎么样的，懒惰贪睡，结果毁灭自己。那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极不相同的人。所以呢，作者指出他对这现象的一个观察之后的一个结论，就是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不丰。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一起来进一步思想一下啊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点，恶性竞争带来的弊病。那在4节说，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人设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不丰。那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呢，可以表达出三个含义。第一个呢，就好像和本说翻译出来的意思，因为你拼命的努力，你劳碌的工作，所以呢你有所成就，但是因为你的成就，因此呢引起了你的人设别人的嫉妒，这是第一的含义。然后第二个含义呢，可以翻译作你之所以如此拼命的劳碌，因为你呢嫉妒，或者叫做羡慕你的人设他比你好啊，你要跟他攀比，你要比他有更有成就， 所以你拼命的努力的，你起码要跟他看齐啊，甚至呢你更想要胜过他，要比他更好啊，就是你嫉妒别人。第一个呢是别人嫉妒你，第二个呢是你嫉妒别人，然后第三个呢，意思呢，嫉妒可以翻译作争啊，竞争。你之所以如此的劳碌，拼命的劳碌，因为你与你的人设之间正在比赛，在竞争啊。那但是呢，我们知道，无论你是被别人嫉妒也好，你嫉妒别人，你羡慕别人也好，或者你与人设彼此之争在啊比赛，在竞争也好，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反映出人性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骄傲，是吗？充满了骄傲，每一个人都想胜过别人。所以有句话说，文章永远都是谁好？都是自己的好，对不对啊？文章永远的自己是最好的啊。每一个人都想胜过别人，好过别人，而不愿意看到别人胜过自己，好过自己啊。特别啊，当有了比较的时候，这种的嫉妒的心、竞争的心就很容易产生出来。那你知道吗？圣经里面第一宗因着嫉妒而杀人的事件记载在哪里？啊？创世纪第几章？第四章。创世纪第三里面，第四章里面记载了因嫉妒而杀人的一个事件。这个呢是发生在我们的始祖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两个人都献上了祭物来敬拜。然后献上的祭物，谁的被看中，谁的不被看中？亚伯的被看中了，该隐的不被看中，啊，那被看不看中的那个该隐，他的心怎么样？他很嫉妒他的兄弟，是吧？很嫉妒他，干嘛是啊？他被神看中，我不被神看中，结果呢，他因嫉妒而产生愤怒。而且呢，杀了他的兄弟亚伯。所以我们看到呢，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呢，原来就是出于人的嫉妒。曾经很久以前读过一篇的这样的新闻，在某一个学校里面，有一位常常考第一名的考第一名的学生，被人呢放老鼠药在他的那个便当，就是那个盒饭里面啊，他的午餐盒里面，结果呢被毒死了。后来查出原来呢被谁来毒死他呢？谁来毒死这个第一名的学生？怎么你们都这么出名啊，都看中了啊？原来就是那个常常就是跟着他没办法考第一的那个人。他因为嫉妒这个第一名的学生，总是站在他的前面，每一年都是他考第一，我考第二，所以呢，他心里面就很嫉妒，他觉得这个第一名的同学呢，拦阻了他的，没有机会考第一。如果这个同学他没了，那我就可以考第一名了。所以呢，他就把心一横，就在他的午餐盒里面呢，就偷偷的放了老鼠药。结果这个第一名的同学就被毒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嫉妒真的很可怕的。那所罗门告诉我们，人勤劳的工作本来是好的，但是因工作越来越好，却引起了别人邻舍的嫉妒，又因此呢，嫉妒而带来了竞争。传道书的作者说，这是虚空的。那弟兄姐妹，在工作上出现竞争，好不好啊？好不好？竞争好不好？好还是不好？
好。
在工作上有竞争本来是好事，有竞争才有进步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大家同不同意？有竞争才有进步， 好像那个每年每几年一次的那个奥运那个奥林匹克那个运动会的比赛这种的比赛基本上是良性的，是值得提倡的但是所罗门这里所说的，如果竞争是出于嫉妒，出于一种好胜的恶性的竞争，而且呢是不择手段的，而忽视了别人的利益的一种竞争，这种竞争是自我毁灭的，是不好的。所以呢，箴言有一句话说，箴言十四章第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所以呢，因着嫉妒而产生的竞争就不应该有。所以呢，竞争本来是好的，但是呢，因为嫉妒输不起这就有问题了。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玩游戏，玩那个大富翁什么那些游戏我跟我的孙子玩比赛的时候，特别的那个赛跑就是那个用车来赛跑，他永远都要第一名的，他如果第二名了他就哭的了，是不是这样他永远不让你赢，他说你要就让他。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并不是好事，对不对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好的教导，要让他学习输得起，对不对人生不会永远都是你赢的如果你赢，你里面就不舒服，就愤怒，甚至呢嫉妒甚至愤恨甚至好像那个该隐那样的话，真的是毁灭性的。所以呢，人生要学习就是竞争，但是呢可以说可以输得起，不要就是觉得永远都是要我赢。在1991年11月2日，有一则震惊世界的新闻，我讲出来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都知道的了。在美国的爱奥瓦大学，有一个物理学的中国留学生，他的名字叫卢刚。听过这个新闻没有？当时真的是震惊世界。为什么这个卢刚他要开枪杀死他的教授，杀死他的同学，杀死学校里面的一些的职员？他枪杀了两位教授，还有另外一位跟他同样从中国踏了出来的留学生，还用枪伤了两个职员其中一个呢是非常严重。然后最后他自己怎么样？他上天台喷枪自杀了。为什么卢刚走得那么极端？为什么这个中国留学生他为什么要杀死这些人，然后要自己毁灭自己？因为他记恨那两位的教授不赏识他的论文，然后他将那个荣誉的学位给了他另外一个同学，就是被他杀死的那个中国大陆同学。所以呢，他里面的非常的嫉妒愤恨，由愤恨而产生，而迷失了理性，做出了非常疯狂的行为，结果呢，毁灭了别人，也毁灭了自己。这是不是虚空？事事不疯。那在人类的历史上，不同层次的恶性的竞争，我们看到很多。那大卫呢，他因为杀死了哥利亚而得到百姓的拥戴，对不对？结果呢，老百姓当中传了一句话，怎么说呀？扫罗杀死千千，大卫呢杀死万万。千千多还是万万多？我是王，我是扫罗，我只能杀死千千，大卫是什么东西？他只能杀死万万。那扫罗心里面怎么样？嫉妒呢，然后呢就放下了神给他应该的责任，不去做，整天在那里做什么？追杀大卫。结果大卫要逃亡到处跑大卫没有就是以恶报恶，因为大卫知道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呢，扫罗因着这样，他就失去了这个做王的这个 资格。还有一个例子讲到，在唐朝的时候，唐元元宗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名字叫李林甫。啊，李林甫这个人呢，有一点才艺，有一点啊，写了一手好字，人也很机灵，很敏锐啊，灵敏，而且呢，懂得勾结串联。他是因着他这种的狡猾啊，他深得唐元宗的喜欢，啊，误信了他的口圆舌滑。后来呢，他被升为宰相。当然，宰相就是啊位极人臣了啊，很高的一个职位。但是这个人呢，他的心术不正，而且呢狡黠花巧，奸诈无比，表面装出一副非常诚实温和的样子，你看不出来的，表面你看不出来他的那个诡诈，那种奸狡，他在人的面前表现得很温啊温和，很诚实，但是呢骨子里面却是狼如啊毒如狼虎，或者虎狼哈，毒如虎狼。但是很可惜，当时的皇帝还有很多人都看不出他的真面目，都被他的表面那一副的诚实温和的样子呢骗了。他和什么人接触，总是甜言蜜语，十分的友善，但是背地里面呢却是表现得心狠手辣，冷酷无情。当时有一位很有才能很有见识的地方官，他的名字叫严廷之啊。唐元宗很想重用啊这个人。李林甫知道之后呢，他就很害怕，他就忌火冲霄，深恐呢如果皇帝重用了这个人，我的权势就受到影响，所以呢他就想办法想排斥这个人。他怎么做呢？他先怂恿这个严廷之装病围到啊京师，说现在皇帝准备要召见你，那你就不要去啊在外面了，你就说你有病，你围到京里面，然后皇帝呢来啊任用你，来提升你啊。他就叫这个人回来啊，然后呢托病啊早一点回来。然后呢这个李林甫呢他就向皇帝说，这个严廷之他现在呢万病很严重，他不能动。因为严廷之跟皇帝讲，他说现在有病嘛，想提早回京嘛，所以呢他就想上报说这个人呢现在呢病得很重，不能够动，不能动，那皇帝就怎么样，就不能召见了，对不对？不能召见呢就不能任用了。他以诡诈拦阻了皇帝任用贤能。还有一次呢，他设计设了一个陷阱来对付一个对他有威胁的大臣，这个大臣的名字叫李思之。李林甫呢就假说在华山那里呢藏有大量的金矿，怂恿呢李思之啊上奏皇上啊，然后呢就要求去开采啊这个华山里面的黄金啊那个金矿啊，然后呢就对皇帝说啊，就是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国库的那个财富就越来越多了，然后呢还叫李思之你自己呢可以毛遂自尽，就是自己推荐自己，我担任这个重任啊，请皇帝啊就是派他去负责这个开采金矿的大臣。然后呢当时啊这个人呢哈、啊、李思之呢向皇帝讲了之后，当时皇帝就问他旁边的李林甫，你的看法如何？李林甫竟然在这个情况底下他改变了态度，他说皇帝绝对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华山有王气之中的地方，如果在那个地方开采金矿的话，会对王上你大大的不利。 那当时皇上还是很信任李林甫的。既然宰相这样讲的话，那当然皇帝听谁的？当然就听这个宰相的话了。反而呢，就觉得李师之他所做的不恰当，从此以后呢，就不再相信、信任这个李师之了。那这个李林甫，他因嫉妒别人，怕别人比他自己啊强，怕他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他做出这些陷害他人、诬告他人的卑鄙的行为，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很可怕的啊。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情况。弟兄姐妹，我想问问，今天在我们身边有没有像李林甫这种人呢？哇，怎么答得那么快哈？我相信，就是在我们单位里面，在我们的朋友当中，我相信像李林甫这种卑鄙的小人到处都是。啊，如果你没有遇到过，恭喜你，啊，心里有福。但是这种人可以说是防不胜防的，特别在恶性竞争的商业社会里面，有人为了赚钱可以呢不择手段的。我们常常听到啊，有些人为了赚钱卖假药，为了赚钱卖假酒，啊，就是毒奶粉什么都有，为了啊这个自己发财，不理他人死活，啊，危害别人的性命。这种情况我们经常听到。还有呢，那些有钱的家族，我们也看到，啊，当那个最老的那个过世之后，然后儿女怎么样？就是为了家产，他们彼此争斗，啊，嫉妒，明争暗斗，啊，为了钱财、名誉、地位，他们不顾。所以呢，这种的恶性的竞争，常常让我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格，失去了家庭的亲情，甚至呢，如果我们有信仰的话，甚至我们出卖了我们的信仰。所以难怪传道书的作者说到这方面的时候，他说这都是不风，都是虚空啊。你拿到这些又怎么样呢？那有人讲个一番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读一读好吗？不要以为雪中送炭是锦上添花的相反，前者才有价值，后者只是无聊的拍马屁行为。其实两者在人生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亲友病了去探访问候，失恋去慰问，作奸去探监，失业去帮助，遇到困难去支持，潦倒了仍紧握他的手，都是雪中送炭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亲友亲友添丁去祝贺，结婚去饮宴，转工或升职去恭喜，朋友发了财却不因此自卑或者嫉妒而自行疏远，才是真正的对别人有情，不会因他们得到了幸福而酸溜溜的，对别人的一切都没有兴致。雪中送炭固然需要爱心，锦上添花也需要气量。有些人只喜欢雪中送炭，却不喜欢锦上添花。有这些人要提防自己是否已经表现自己的伟大，这表现你比别人好，好不好啊？这句话，你不要以为啊雪中送炭才是最好的，锦上添花那是拍马屁。其实当别人都比你好的时候，你不会酸溜溜的还去恭喜他，这种气量不容易，对不对啊？特别你的公司单位里面，你的同事他比你来的时候时间晚，但是他现在升了主任，你还是那个小职员，你能不能够过去恭喜你呀？能不能啊？能不能啊？不容易哦，对不对啊？他比你晚来，他学历跟你差不多啊，但是他时间比你短，他现在才升职了，你能够跟他道气道贺吗？你能够跟他一起高兴快乐吗？我相信这种气量真的不容易。 对不对啊？如果你能够做到，我为你感恩。但是不是太多人能够做得到，在日光之下，因嫉妒而引起的纷争，勾心斗角，互相陷害，互相放暗箭，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很可能你现在在工作的单位里面，你在公司里面就正被人放了很多的冷箭啊，现在你的身上可能有很多箭痕呢，有没有啊？有啊，求神怜悯我们啊！当然我们要小心，不要让人在我们身上放箭，但是更重要的，你千万不要为向人放箭啊，千万不要，因为你是基督徒，别人向你放箭你没办法，但是呢，你千万不能够向别人放箭啊！求神帮助我们啊，有一个宽容的气量。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懒惰带来的弊病。传道书的第四章第五节，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那这是描述了另一种的极端，就是不肯工作，但是呢却想不劳而获。抱着手就是不工作的意思。那这样的愚昧人的恶果，传道书的作者就说吃自己的肉，就是指到呢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所以呢，所罗门提醒我们要做一个平衡的工作者，正如第六节所言的，如果够用了一把钱就可以了，应利用剩下来的时间，剩下来的精力来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贪心的人为了两把的钱变成了钱财的奴隶，生活便变成了劳碌而且不丰。所以要追求过一个平衡的生活，要追求过一个平衡的生活，首先要避免的就是不劳而获的这种的想法。你有没有赌钱啊？不要问你赌，你肯定说没有的了。你有没有买69？你的同事说我们现在合伙一起去买了，你有没有？那无论买69也好，赌钱也好，其实心态是什么？都是想走捷径，对不对啊？想不劳而获啊，很快能够拿到一大笔钱啊。所以呢，赌呢可以说是人的这种的贪的心态。现实生活里面也有怕工作的辛苦的人。我看到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不愿意工作，然后呢靠什么？靠救济金来生活，靠社会福利。我以前教会里面我就认识了一些人当然他是不基督徒我不敢说，但是呢他就是不工作，而且呢就是靠政府的救济，不但靠政府救济，还整天拿着钱去赌。所以这个人呢他说的基督徒我真的不相信。我看到有一些人滥用政府的福利，那加拿大的福利不错的但是呢如果滥用的话那就是不应该的。其实就是真的不劳而获也不值得欢喜。正如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15章讲到那个浪子的钱来的容不容易啊？父亲，你把你我现在应有的家产分给我他是父亲给他的，父亲的那个财产分了给他。这个不劳而获的儿子拿了父亲这些家财，最后怎么样？一下子就没了。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总是想着我要中大奖中了69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的后果的。有没有听过很多都没有好后果的我这里就不花时间讲了。所以还是踏踏实实的第五节这里呢讲到愚昧人是什么人，就是经营无数 生财无道，或者呢中热闲懒无所事事的人，啊，这里所指的愚昧人是这种人。然后抱，啊，抱这个词呢就是怀抱，把手抱在怀中，就是吃直到呢不去工作，懒惰贪睡。然后吃自己的肉呢，吃这个字可以翻译作消耗，啊，消吃光的意思，把自己消耗光，不工作，整天偷懒贪睡，最后怎么样，什么都没了，啊，什么都没了。另一个翻译呢，可以吧，可以说把自己消灭了。终日游手好闲，啊，贪睡而不工作的人，他最后呢就是把自己消灭，或者把自己呢消耗光了。我记得我小孩子的时候呢，妈妈常常给我讲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哈，我印象很深，一直都没忘。啊，他说有一个人非常的懒惰，啊，平常什么都不做的，就是连吃都要妈妈喂的。听过了哈，啊，这个故事都是老掉牙的故事了。啊，有一次呢，啊，那个懒人的妈妈要出远门，要去了好几天，然后临走之前呢，啊，就烧了几个大饼，然后，啊，用橙子呢挂在这个懒人的那个颈上，啊，然后呢，啊，在他旁边就放了一盆水， 一瓶水、啊，临走之前呢就对这个儿子说，啊，只要你张开口把那个手，啊，那个饼呢送到口里，啊，就可以了，啊，旁边还有水，啊，讲完之后就走了。然后呢过了好多天之后呢，妈妈回来了，发现这个儿子怎么样，死了，饿死了，啊啊，为什么饿死呢？因为他这个饼没动过，他那个水也没动过，所以缺水 缺粮，他肯定死掉了。原来呢他连拿这个饼放在口里都懒，有没有这种人呢，啊，啊，当时妈妈跟我讲的时候，可能是我很懒的一个人，所以呢要提醒我不能够这么懒惰，啊啊，不过在这里呢提醒弟兄姐妹，特别做父母的，千万不要代替儿女做他应该做的事，要按照他的年龄给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否则的话呢他永远都是依赖你，他就长不大，就变成一个懒惰的人，知道吗？一定要让他独立，啊，不要跟他穿衣服穿到10岁，跟他洗澡洗到15岁，啊，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呢，你不是爱他，你是害了他。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人，懒惰的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没有好的结果的。然后最后第三个，啊，论点呢，就是贫穷的工作者。第六节，满了一把都想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不丰。那一个平衡的工作者是敬虔知足的人。那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那这个已经完了，再放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6到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还有箴言书的第30章第8到第9节，啊，这是阿古尔，啊，的祷告的文，他是这样说的，啊，我们来读一下好吗？求你使我不要贫穷也不要富足，赐给我所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应你说耶和华是谁，又恐怕我贫穷就偷歇，以致歇住了我神的名。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啊这个祷告，啊，太富有呢很容易就忘了神，不需要神了，太过穷呢，啊，因为有需要就做出一些受用神的事，啊，所以呢，啊，我们，啊，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那么，啊，就是容易离开神，啊，圣经里面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就是那个财主的比喻，啊，他很多很多钱，但是呢，啊，他不敬畏神，然后他把他这个财富呢，啊，那个窗户呢拆了，然后呢就来 放他的财富。结果神对他怎么说？愚昧的人，我今天把你的灵魂生命收掉，你所支出的留给谁呢？所以弟兄姐妹，物质的东西、财富的东西都是身外的，你如果没有了永恒的生命，这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做一个平衡的工作者，一方面我们不要偷懒，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足啊。那既然拼命努力会引起嫉妒纷争，懒惰又把自己毁灭，那如何是好呢？作者的结论就是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六节啊，刚才那个满了一把围到前边，在前边啊，满了一把，那在这里呢，我想讲一把是什么。一把是什么？一只手可能拿得到的，一只手可以拿到那么多。两把呢？两只手拿的啊，双手合起来呢拿的。两把呢，比一把多多少？多一倍以上的啊，不是多一倍啊，是多一倍以上的啊。那作者的结论是什么？虽然我只有一把，就是一只手只能拿的那么多，但是我能够安静享受，好过呢我拿两把那么多，但是呢整日在那里斗争纷争勾心斗角，没有安宁。你说哪一个好？一把虽然不是很多，但是能够安静享受，两把呢虽然比一把多了一倍以上，但是呢却是勾心斗角啊，在那里呢竞争，没有安宁，那哪一个好？我相信大家都清楚了，对不对啊？所以你有了两把又怎么样？如果你没有安宁的好好的这个机会去享受，这些可能说都是虚空的啊。还有一个老掉牙的故事啊，又要讲一下啊。有一只狗啊，它嘴里衔着一块骨头，然后呢很高兴呢就回家享受了，准备在半路呢就经过条河，然后呢走过一条独木桥，然后呢它过桥的时候呢看见水里这狗也衔着一个骨头啊，它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它以为呢是另一只狗，然后呢它就想抢那只狗的那个骨头，所以它嘴里已经衔着一个骨头的了，他要啊抢那个水里面的那个狗的骨头，所以呢他扑通就跳下去了。结果怎么样？他知道了，连他自己衔着那骨头都没了啊。这是老掉牙的故事是吧？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了，但是呢这就是说贪心带来的什么？贪字得个贫嘛，对不对？最后什么都没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只狗很愚蠢，但是其实在现实的社会里面，许多人就是这么愚蠢，到后来在竞争当中结果什么都没了啊。我们看到啊，薄熙来权倾一时了不起吧，对不对啊？现在怎么样？所以呢作者认为满了一把能够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不丰。我们读一读箴言第十七章第一节：歇宴满屋，大家争，不如快饼干，大家相安。另一个翻译呢，啊，一点的饼干，安静自得的吃，胜过满屋筵席而相争，在那里吵。啊，这个是另一个翻译，还是吕振中的翻译本。啊，哪一个更传神了？翻译的更传神了。其实第二个翻译很传神的是吧？啊，一点的一块的饼干能够安静的想，好过你整个满桌都是啊山珍海味，但是呢吵得你死我活，哪一个享受？那肯定是前面那个享受。 所以今天我们要以神所赐给我们的为满足，以感恩的心来享受神今天所给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大家知道吗？有两位的世界出名的名人在同一年出生啊，在死掉，不是出生，在同一年死掉都是1997年过世的。一个是谁？看到呢，两个人，一个是谁？一个是谁？一个是王妃戴安娜，一个呢是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 王妃呢是在1997年的8月31号就是撞车死掉的。然后德兰修女呢 Mother Teresa 呢也是1997年9月5号，换句话说比她15年死5天死。一个呢很有钱很有名名利都有了，但是没有幸福。他虽然有了钱，但是呢他没有快乐。他是怎么死的？王妃撞车死的。为什么撞车死我们就不去追究了反正呢都是不快乐所以呢会有这个后果。而且他死的时候很年轻只有36岁，很年轻。但是 Mother Teresa 呢他虽然没有钱，但是他一生贡献给穷人，他的生命充满了快乐。而且呢他是因病而在世世的，他死的时候是87岁。而且呢他死之后他留下了4000个修会的修女，有超过10万个义工跟他一起工作。还有呢在123个国家里面有610个慈善的工作者。然后他死的时候印度为他举行国葬。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两个人，一个很有名很有利是王妃，但是没有幸福。但是一个虽然没有钱，但是他把他一生都贡献他很快乐。这两个人的结局可以说是传道书这一段的经文的结论，最好的一个例证。因此呢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自省，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今日劳碌我们的动机何在？我们是为了什么？此外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才干和恩赐，我们一方面要固然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才干和恩赐，并且要劳碌工作以致活得充实和有意义。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晓得适可而止，不是无止境的去追求更多的物质，更多的金钱。钱是永远追求不完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有一个知足的心，神给我们在世上，我们就尽我们的本分，做好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就有神给我们的现在所拥有的，我们来感谢来享受。最后我想跟弟兄姐妹来思考几个问题好吗？第一，你是否常常喜欢跟人攀比，以致你内心常有嫉妒别人的心态？有没有不敢讲了，我听到好像说有其实呢有的，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有的只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不好，不应该是吧特别在单位里面在工作里面如果那个人比你强比你好，你心里面总是觉得不是那么舒服的。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段时间离开读书出去工厂打工，我呢去做什么呢？做织毛衣用机器编毛衣，按一件件做的。然后呢我对面呢墙边呢都是一些工友，大家在织，其实我心里面呢一直暗中跟他们斗坏的他们 一天做一搭，我要半天就做一搭，你知道吗？就按件功计嘛。所以呢，心中有暗暗的这种比赛的感觉，啊，我要比他强，我要比他好，啊。我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我读书，刚才那个情况也是我的情况，不过我没有下老鼠药，啊，有个同学总是考第一，我总是考第二的，所以呢，我心里面也是酸溜溜的，不过我没有那么厉害，就要下老鼠药来害死他，啊。所以有的你知道吗？有的人是有这种嫉妒的心。当然我们现在信主之后，神启示的提醒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啊，这样做是不对的，啊。当然我们要做得更好，这是应该的，啊，要做得更超越，这是好的，啊。但是呢，跟人攀比而产生一种嫉妒，啊，这种心态呢，求神就让我们能够对付，不要常存在我们的心中。第二，你从你现在的劳碌与工作中获得快乐与满足吗？你上班是很高兴的上班，还是哎呀又要上班了？你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上班？啊？我相信大部分都说哎呀又要上班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呢，换句话说，如果你有心态，你能够在工作里面享受快乐吗？享受满足吗？肯定不能够。啊，你整天就是看着电手表，哎呀，下班没了，下班没了。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在工作里面来获得快乐，获得满足，尽你的本分来做好你应该做。无论你现在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有一种为神而做的心态。这样的话呢，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了。第三，你每日不停的劳碌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了吃饭呢，啊，为了供房子啊，是不是啊？啊，那当然是了。啊，弟兄姐妹，可能每个人工作的劳碌都有不同，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到底我们现在这样的劳碌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值不值得？最后，你认为这样劳碌的价值何在？你觉得你现在的工作，你现在的劳碌？价值何在？啊，因为我们把这一切都放在为神而做，像我前面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你的工作上，啊，好像是为神来做的，啊，这种的心态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啊，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超越这个劳碌的虚空，超越它，啊，超越它就必须要从神的观点来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来看我们所做的一切，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今天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人因为犯罪带来了工作的劳苦，受挫的咒诅，但是感谢你，今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呼召，就让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来尽忠，来像服侍神不像服侍人一样。求主让我们有个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看法，好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有一个满足，有一个快乐，以致我们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工作所带来的一切。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